And the time flies fast. And just in a flash of time, it's the third day already. I seem to have again accustomed to this kind of atmosphere. And generally speaking, it starts from Friday evening, and I start to get familiarized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I also start to like this church. And then it's about time for me to leave. So at times I feel regretful. And this is one of the churches that I like very much. I feel it's a very beautiful thing to have Chinese people from all different places, from Taiwan, Hong Kong, or mainland China. And just for this, we prove that only through gospel that we can get together all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we Chinese have so many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And we have all kinds of associations. We have people from the same town. And also we have different governments. And there seem to be so many excuses for us to split. But then there's doesn't seem to be any strength or force to get us together. And it is only through the church that we can overcome all the barriers. And just now, Reverend Chen apologized to those who speak Cantonese. Actually, I wish I could speak Cantonese. I feel whoever speaks Cantonese must be a genius. Because it only seems that for those who speak Cantonese, they can learn other languages. But for those who speak other languages, they just can't learn Cantonese. When I first went to New York, I had some embarrassment. I got to know a professor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那次我打电话到他家里, 他太太学的电话,
and at one time I called his home, his wife answered the phone.
他一接电话就说, 宾果啊?
And as soon as she answered the phone, she says, who is it?
我吓了一跳,
and I was so startled and I put down the phone.
我想他怎么叫起我宾哥来了?
How come she's addressing me as a nickname?
我就问了好多人, 我说广东人是不是听到人家就叫兵哥的?
So I asked people, is it so that all the Cantonese people, whenever they see somebody, they call them Bingo, like a brother Bing?
那个香港来的弟兄说, 你, 他说我大概有点神经病。
And then that brother from Hong Kong said that I am probably crazy.
后来我才知道, 就是兵哥的意思就是谁呀?
And then eventually I learned that the so-called brother Bing is really who is it?
还有一次我去这个超级市场买东西。
And one other time I went to a supermarket to buy things.
那个老板是香港来的。
And the store owner was from Hong Kong.
非常客气。
And he was a very nice man.
一看见我进去这门客说, 买命啊。
As soon as I entered the door, he said, what do you want to purchase? And my man, what do you want to purchase?
我想很奇怪, 我说我不买米买菜。
And I thought, well, no, I'm not coming here to buy rice. I came here to buy vegetables and other things.
他说美味啊,
because he says, buying rice? My man, buying rice?
我就很恐怖地说,我想说美国还有计划供应啊。
But so I thought strange, even in the U.S., there's so-called planned marriage of life.
就说两句话,我是唯一能说的广东话。
These are the two only Cantonese that I can say.
我以后努力想去,怎么也学不会其他的。
And from there on, I tried very hard to pick up Cantonese. I can never pick up any.
不过我现在能听懂很多,我知道可以听懂50%。
But now I can understand quite a bit. I can understand at least 50%.
对，我就向神祷告，有一天我能用广东话讲道，那就不得了。
I'm praying to God that one day I can preach in Cantonese, and that is going to be something really big.
所以广东、香港来的弟兄姊妹要为我祷告。
So those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Hong Kong, please pray for me.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段信息就是刚才大家一起读的那几段圣经。
So the message I'm going to share with you is from the passages that we read earlier.
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And that is Gospel of John 15:1-8.
我信主以后常常读这段圣经。
Since I became a Christian, I always read this passage.
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都感到非常的感慨。
And each time I read this, I feel very touched.
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了。
We all are familiar with this passage.
我也相信牧师也肯定讲过好几次了。
I also believe that the pastor must have preached on this many times.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离死回天之间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And that is one thing that Jesus Christ did before he left the earth and went into the heaven.
因为主耶稣看到这些门徒自己还在的时候，总是吵吵闹闹。
Because Jesus saw his disciples fighting, quarreling among themselves.
天天跟着自己。
Ye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followed him every day.
好像见证还不怎么样。
So it seems that they didn't bear very good witnesses.
还动不动要争谁是老大。
And they at times were fighting for who is the number one amongst them.
现在主耶稣要离开他们了。
Now it's about the time that Jesus Christ was about to leave them.
主耶稣一定很担心。
So Jesus Christ must be concerned.
这些门徒在他不在的时候，究竟会闹成什么样的情况还不知道呢。
So it wasn't clear what's going to happen when he was not around.
这段话就针对这种情况。主耶稣发了一个警告。
So this passage was a warning that Jesus Christ gave them under this situation.
这段比喻是非常深刻。
And this passage is a very has a very deep meaning.
他用了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做比喻。
And he figured the thing using the parable of the vine and the branches.
因为在希伯来高原上，葡萄树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水果。
Because in that area, in the Hebrew area, the vine is a fruit tree that they see very often.
因为希伯来高原的地貌和气候恐怕跟中国新疆差不多。
Because in that area, the geography and the climate are somewhat similar to Chinese Xinjiang province.
新疆也是盛产葡萄的地方。
Xinjiang is also one place that is full of the fruit, a grape.
所以希伯来高原也是盛产葡萄。
So the same thing, the plateau of Hebrew is also full of grape fruit.
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整本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发现
，throughout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we can find
大概有133处地方从租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
About 133 times.It was mentioned the parable of vine and the grapes.
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自然现象。
So it is a natural scene that is seen very often.
同时，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上
，and also in Jerusalem the temple，
也有石头刻成的葡萄树。
Also there is the stone made vine.
所以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
，so in Hebrew culture。
所以葡萄树是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汇之中。
The vine tree often occurs in their language.
所以主耶稣就很顺理成章地用这么一个比喻。
So it was natural for Jesus to use this parable.
但是他开始第一句话就是我是真葡萄树。
But the first thing he said was, I am the true vine.
其目的是要区别这个葡萄树和圣殿上刻的那个葡萄树不一样。
And his purpose was to distinguish.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ue vine and the vine that is carved in the temple.
他用这个真葡萄树，并不是仅仅说是结果子的问题。
And he used the true vine, and that was not only because of whether it bears fruit.
他要指出两种不同的枝子。
He wanted to distinguish two different kinds of branches.
就是两种不同的结果。
And that is two different consequences.
因为在葡萄枝子和树相连的过程当中。
Because between the connection of the vine and the branch.
主耶稣要证明如何表明你是有生命的。
Jesus Christ wanted to illustrate how to show, demonstrate that you are having life.
凡是种葡萄树的人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
Whoever plants a vine tree, he or she has a very clear purpose.
葡萄树的本性和本质和使用的价值就在于它能结果子。
And the nature and also the value of a vine plant is that it can bear fruit.
结果只是葡萄树本质的表现，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And bearing fruit is the show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vine. It's also the value where it lies.
人们可以种各种各样的树。
People can plant all different kinds of trees.
但是种葡萄树的目的就是要它结果子。
But then the purpose of planting a vine tree is for bearing fruit.
假如这个葡萄树种下去它不结果子。
If a vine tree is planted and it does not bear any fruit,
那就违背了原定的目的和它葡萄树自己的本性。
That it violates the purpose of the vine and also the nature of the tree.
所以，首先，耶稣讲得很清楚，凡所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So Jesus here made it clear that whoever belongs to me and it does not bear fruit, if there's such a branch.
他就要剪去
Then he will prune it.
这里面特别重要的是凡属我又不结果子。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here is those branches that belong to me and not bearing fruit.
这句话讲得非常严重。
And this is indeed very serious thing.
我们在信主之前
Before we become Christ believers.
老我的生命当中结不出什么太多的好果子出来。
In the old selves,we would not be able to bear any fruit.
而往往是这些坏果子。
If we do bear any fruit, the fruit most likely will be a bad fruit.
因为你不属于耶稣。
Because you do not belong to Christ.
那是另当别论。
And that's something else.
但是你信主以后。
But once you have become a believer,
你把基督的桂冠也戴在了自己的头上，成为一个基督徒。
And you have put the precious crown of Christ on your head and you have become a Christian.
但是你又活不出生命的新的果子出来。
But then if you don't live a life of new fruit,
就好像我们看到一棵树。
It's just like as if we see a tree.
它说是葡萄树。
It claims to be a vine tree.
但是又从来不结果子。
But then it never bears any fruit.
就是名不符实。
Then it is one thing that does not match what it is called.
这种名不副实的结果就叫砍去。
And in such a situation, it deserves to be cut off.
然后把它烧掉。
And then burn it.
但是真正的葡萄树是一定结果子的。
But then the true vine tree would definitely bear fruit.
而是结果子的树往往会被修理得更加好。
And then the trees that do bear fruits normally will be pruned even better.
就好比我们弟兄姊妹信主以后。
And just like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once we have become believers,
新生命在天天更新之中,
and our new lives are renewed every day,
常常有新的果子出现,
and frequently we would bear new fruit,
在众人当中做了美好的见证,
and then would bear good witnesses or testimonies among people.
主耶稣, 我们的神, 都因此得荣耀,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our God, would be glorified for it.
像这样的葡萄树
and a vine tree such as this
神会亲自修理亲自把它保养得更好
God would prune and maintain it by himself
它就走上了一个良性循环
and then it goes through a good cycle
果子也结得更多
and the fruit will be bared even more
主耶稣在这八段圣经当中一开始就用了两种不同的结果来提醒我们
Jesus Christ here in these eight verses of the passage reminds us of th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vine tree.
他是用非常诚恳的话语来告诫我们。
And he used very sincere words to advise us.
来提醒我们
，to remind us，
信主的人
，a believer，
属神的人
，a person who belongs to God，
你的生命的果子是你主要的标准
，and the life fruit is the main gauge of your life。
有人常常说，基督徒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People often say that to become a Christian is something very simple.
你看，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常常有牧师、一些弟兄姊妹拉我到教会。
See, when I was not a believer, there were brothers and pastors. They dragged me to the church.
然后呢，千方百计要我受洗。
And then they tried so hard to get me baptized.
好像我都不需要做什么就成了一个基督徒了。
As if that I didn't need to do anything and I could become a believer.
但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But then this passage tells us.
你要挂上这个名确实不难。
It is not hard for you to bear that name.
神不是要你仅仅挂个名在那。
But God does not want you to be only named as a Christian.
而是要你结出丰硕的果子出来。
And He wanted you to bear good fruit.
这一段话也把我们基督徒的本质说得非常清楚。
And this passage also illustrates very well about the nature of Christians.
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比你的生命天天更新更具有 challenge 的事了。
There's nothing more challenging in the world than having your life renewed every day.
但是究竟什么叫做果实？
But then, just what is fruit after all?
葡萄树的果实是非常明显的。
And the fruit of a vine tree is very clear, evident.
但是基督徒的果实表现在什么地方？
But then, what about a Christian's fruit? Where does that come out?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
We often h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say so.
觉得听到他们讲，哎呀，某某人是我结的果实。
And we seem to be impressed by somebody say, oh, so and so, that's a fruit of mine.
这就表明某某人是他领的信主的。
And it illustrates that that so and so was became a Christian because of me.
这个比喻当然是不错的。
And this kind of a parallel is not particularly wrong.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But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是你自己内在的果实。
The inner fruit of you.
基督徒的果实是两方面的。
And there are two aspects of Christian's fruit.
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And the two aspects supplement each other.
首先，因为你自己生命上有了一个新的果实。
First, because you have a new life as a fruit.
然后才可能把生命的果子传递出去，就做一个福音的果子出来。
And then following that, you can transmit the fruit over to others.
我听到一个弟兄曾经抱怨过。
One time I heard a brother complaining.
说某某人实在是死不悔改。
Say that that one person, he is such a die-hard non-converter.
他说他向他传了一年的福音，竟然无动于衷。
He said that he had been preaching to that man for a year, and he still seemed not to be touched.
他问我圣经上是不是说过有一种人是不可救药的
？So he asked me, isn't it said in the Bible that there is one kind of people that they just have no hope?
我说保罗确实说过啊，我们一切都在那个神那里已经有预定。
I said that Paul did say in the Bible that everything was designed in the Bible.
但是预定的权利是在神，不是在我们。
But however, to predestinate,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done by God, not by us.
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断言谁可得救，谁不可以得救。
Nobody can judge who is to be saved, who is not.
所以某人没有信主的责任还是在我们，传福音的功效还不够。
So if one particular person, he has not become a Christian, it still says that our effort is still not enough.
那是传福音仅仅是我们的话语的力量吗？
But to preach the gospel, is it only because of the strength of our word?
神的话语的力量是无比之大。
And the power of God's word is really unimaginable.
但神要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生命的果子来影响别人。
But then God wants us to go through our life fruit to influence others.
所以传福音是一个生命的传递。
So to preach the gospel is a life transmitting event.
后来我就发现，原来这个弟兄自己本身身上存在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So and then I found that this brother in his life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一个福音的朋友常常就抱怨，他说：“我为什么还要信呢？他信了以后跟我差不多嘛。”
So the non-Christian would ask that, why should I convert if I become a believer? Look at him; still, he is just about the same as I.
他说：“我信了以后跟他也是一样啊。”
So even if I become a believer, I'm going to be just like him.
他为什么还要多此一句？
So why should I do this then?
我就找这位弟兄聊天。
So then I approached this brother and talked to him.
我们在交通当中，我慢慢的就发现他有一个思想。
As we have our fellowship, and then I gradually come to realize that he has one thought.
他这个思想跟我当初信主的思想也差不多。
And this is somewhat similar to the time when I first became a Christian.
好像我们有一点生活上的小习惯、小缺点、小问题都无所谓。
It's that we have some small bad habits in here and there in our lives, and we thought, well, that's nothing to be worried about.
圣经上面也没有规定过不可以抽烟喝酒。
And the Bible never tells us not to smoke or not to drink.
所以这点小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So small habits like this, what's the big deal?
他说他已经改了很多，不在教会里面抽烟了。
He said that he has changed a lot already. He does, he no more smoke in the church.
他说他还要改什么呢？
So what else do I need to change?
所以呢，我就想到一个比喻。
So then, it reminds me of one parable.
就好比呢，我们常常就知道一个一潭墨水，倒到我们白衬衣上的时候。
It's just like a bottle of ink, and that's poured onto our shirt.
谁都不再喜欢穿这件白衬衣了。
And nobody else would like to wear that shirt anymore.
因为它这个黑的印子啊太明显，影响了这个白衬衣的美观。
Because the stain of that ink is so obvious and it makes the shirt looking bad.
假如我们把这个一滩的墨汁啊变成一个均匀的小点。
If we convert, we change this stain of ink into some kind of homogeneous spot.
然后呢，又均匀地分布在白衬衣上。
And then make it spread along the shirt evenly.
那就成了姊妹们常常在夏天穿的那种衬衣啊。
And then it becomes the underwear of sisters who wear during in the summer.
哎，就变得很漂亮了。
And it becomes it's just shirt dress, okay. And then it becomes very pretty.
我们人常常就这样把自己的大缺点变成一个小小的缺点，还均匀地分布在那里，表明自己还有人情味。
And that's like what we normally do at times, that we change our significant drawback into a smaller one, and then make it spread evenly, and then we kind of proud of it, feel that it looks good.
所以呢，这叫大错不犯，小错不断。
So this is what they call, you don't commit a big wrongdoings, but then you continue to do small wrongdoings.
横切认罪，坚决不改。
And you continue to confess, but you insist that you would not change.
就我们就不认识到这个果子的重要性。
And that is one thing that is that we don't really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fruit.
怎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God wants us to come to His presence.
只要我们和他连在一起。
God wants us to be connected to Him.
不是要我们挂上他的名。
And it's not just to have us bear His name.
只要我们跟他连在一起，有了生命以后，要有果子出来。
God wants us to be connected to Him and then to have fruit in our lives.
果子是非常重要。
To bear fruit i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它是生命的象征。
It is the symbol of life.
你什么都不变。
If you have no change whatsoever,
所以一个态度变了，
and only your attitude changed,
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值得作为见证出现在人面前？
And what's to witness to others then?
我想想我当初太太刚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Thinking back when my wife first came to this country,
哇，我一来的时候就向我太太传福音啊。
And when she first arrived, I started to tell her the gospel.
我觉得这是非常紧要的一件事。
I thought it'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very pressing thing.
因为我自己读书毕业以后要做牧师啊。
Because I was in the seminary, and after I graduate, I'm going to become a preacher, a pastor.
如果我太太坚决不做牧师娘，我就惨了。
If my wife insists that she does not want to be a pastor's wife, and then I'm in trouble.
所以她不做牧师娘，我永远成不了牧师。
If she doesn't want to be a pastor's wife, I'll never become a pastor.
所以我要常常问好多牧师，我说到底神先创造牧师娘，还是先创造牧师啊？
So I often go to ask pastors, just God creates a pastor's wife first, or the pastor first?
所以那个牧师常常跟我说：“李弟兄弟，有点你这种说法有点异端了。
”And so some pastor joked to me that brother Lee, this way of talking is like not a right teaching.
所以呢，我是非常迫切希望我太太信主。
So I was very desperate to have my wife accepting Christ.
一个月、两个月过去，竟然无动于衷啊
！And after a month and two, there was nothing happened.
我也有点不耐烦了。
And then I became impatient.
常常在圣经里面找一句对我十分有益的话语对他来说。
So I often find from the Bible passages that are beneficial to me, and I show it to her.
开始他没有读的时候，他总是很吃亏。他说：“圣经里面怎么很多话对我都不利呀？”
At first, she didn't read the Bible herself, so she thought that she was in a disadvantageous situation because she said, "How come?" All these sayings in the Bible that's not in my favor.
结果她也拼命去读了。
So then she started to read the Bible.
那我发现她也可以找到很多对我不利的话。
And then she found a lot of places that's not in favor of me.
哎，我说你现在好像圣经也熟了啊。
And I said, okay, now you seem to be pretty familiar with the Bible.
我说差不多现在可以信了吧。
So I said, now you can accept the Christ, right?
她说我信了跟你一样有什么意思呢？
And she says, if I become a Christian, it's just like you, then what's the good thing about that?
我说我还怎么样，我已经很不错了。
So I said, about me, I'm pretty good already, am I not?
我在纽约这个罪恶之地还能一尘不染。
In New York, such a crime-laden place, I'm still so holy.
而且呢，这个抵挡了种种诱惑。
And then I can resist all kinds of temptations.
我说你还要我怎么样？
So what else do you ask me of?
他说你还有一样事情根本到你现在没改。
And she said that there's one thing that even up to this point you have not changed.
那就是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要抽一根烟。
That is before I go to bed every night I need to smoke one cigarette.
那是我从复旦大学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一直到几年前没有改过。
And that is when I started from Fudan University until that time I have never changed.
我呢，这个人也很怕死。
And I am also afraid of death.
这个多抽烟也不干，对身体有害。
To smoke a lot, I didn't want to do because I know it's bad to the health.
但是我在医学院待过。
But I once was in the medical school.
我知道一根烟可以损害人的寿命0.25秒。
I know that one cigarette will damage your life for 0.25 seconds.
我想一天24小时减掉0.25秒，好像 almost nothing.
So I calculated 0.25 seconds out of a day's 24 hours, that's almost nothing.
而且我从圣经第一页放到最后都没有讲过不可以。
And I read the Bible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there's nowhere that says that we cannot smoke.
我现在好像是每天看完书以后到睡觉之前一抽烟以后啊好像睡得很香。
So every night after I did my study and then before I go to bed, I had a cigarette. I felt so good and I could sleep well.
但是我太太最恨的就是这根烟。
However, this is what my wife hated most.
哇，这个是很难办的这件事情。
So this is something is hard.
她就跟我说得很清楚。
And she made it clear.
她说你要跟我要我跟神连在一起啊，你先把这个一刀两断。
She says that if you want me to be connected with God, you cut this off first.
我觉得他是故意跟我为难嘛。
I thought she was just doing this in some kind of revenge.
对呀，那就无可奈何了。
And just to give me hard time, but I felt so hopeless.
只能把这一个小枝子给砍下来烧掉。
So I had no other option, so I had to cut off this small branch and burn it.
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往往会找种种的借口理由原谅自己。
So we human beings.Often we try to find all different excuses to forgive ourselves.
江山好易，本性难改。
And it is easy to move the mountain, to change the mountain, but it is very hard to change the nature of everybody.
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沾染上很多习惯了。
And we have already gone into so many different habits, not even consciously.
几十年的生活下来了。
And it's been so many, many years.
有些习惯要改确实不容易啊。
And there are habits, it's just so hard to change.
所以呢，总是想办法觉得，哎呀，无碍大雅的话，尽量不改了。
So we just try to excuse ourselves to say that, well, this does not hurt much, so let me just keep these.
但是神奇妙的就是，往往借助那些弟兄姊妹看我们呢，就是这些习惯。
But the amazing thing is that God very often through brothers and sisters or others see us just at these small habits.
就是要看我们这些还能不能改。
And they just want to see us if we can change on these habits.
看我们这些生命能不能更新出来。
And they want to see us if we can indeed renew our lives in these.
好像也看我们的神究竟有没有大的能力。
And also they are looking at God to see if God indeed has the power and strength to change us.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This is indeed something very, very important.
你必须要有内在的果子出现。
You have to have the inner fruit.
你不接受自己生命的果子。
If you do not bear the life fruit,
你就别指望能够接受福音的果子出来。
Then you do not expect to be able to bear the fruit of gospel.
为什么我们传福音最难的就是传给家里人？
How come it is the hardest to evangelize our family members?
传给太太，传给孩子。
To evangelize to my wife, to children.
我认识一个传道人。
I know of one preacher.
啊，也读过博士学位。
And he's received a doctorate degree.
他热心以福音的施工。
And he is very enthusiastic in evangelizing.
到处传讲神的话。
And he preaches gospel all over.
可是他的岳父岳母就是不信。
But then his parents-in-law, they just didn't want to come to the Lord.
有一次我跟他伯父母交谈的时候。
One time I was talking to his parents-in-law.
几句话没谈。
Before long.
那个伯父母的眼泪就止不住地下。
And the parents-in-law's tears came out.
数数他种种的不是。
And they were just counting all the wrongdoings of this pastor.
我听了心里也非常难过。
And I was very sad on hearing all this.
我的眼泪也止不住下。
And I also came to tears.
我就向神说。
So I said to God.
神啊，你让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传道人，是多么一件伟大的事情。
I said, God, it is indeed such a great thing that you have achieved to let us become Christians.
你们神好像把我们抬举起来了。
It's like that God has lifted us up high.
可是当你被抬举的时候，世面的光全部对着你的时候。
But at the same time, when you are lifted up, all the eyes are concentrated, focused on you.
你身上一点的小的瑕疵，被照得都通亮通亮。
And even the smallest defect on you will be brought in light.
周围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So everybody sees that clearly.
尤其是你跟你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亲人。
Especially the family members who stay with you every day.
他们看得更加清楚。
And they see it even more clearly.
你有多少道理可以说？
Now how many more things you can say?
他们不需要任何道理。
They don't need any teachings.
就是要你的见证。
What they need is testimony.
要你整个心情变得温和。
They wanted you to become gentle in your heart.
要你自己整个生命变得柔和、谦卑、尊敬老人。
And they wanted your life to become soft, meek, and you can touch others.
他的伯父说的最后一句话非常清楚。
And the father-in-law eventually said something very clearly.
他说他如果要我信，我心里还不服的时候，我绝对不信。
He said that if he wanted me to become a Christian, while I'm not still convinced in my heart, there's no way for me to do that.
否则他凭什么要我信？
Otherwise, by what he can try to convince me to become a Christian?
生命的见证实在重要。
So the life witness is indeed so important.
我去年在纽约市自己教会的时候
，Last year when I was in New Jersey, my own home church，
一次也是下雨天。
One time it was a rainy day。
我刚刚从车子里面出来。
I just came out from the car。
刚刚看到一个刚刚受洗的弟兄。
And I saw one brother who just recently received the baptism。
开了辆很漂亮的车子。
And he had a very nice car.
被边上一个车子撞了一下。
And then the car was hit by a car next to him.
这是他第一辆新车啊。
And this is the very first new car of this brother.
所以他扶木的这个车心里是难受极了。
So he was touching the car and he was very, very sad.
咬牙切齿的要啃衣服对着那个人吼起来了。
And he was so angry and he started to yell at the person who hit his car.
他说我对面不是教堂的话今天不是来崇拜的话我真的是要扁你啊。
He said, if it were not that the church is right here and I came here to worship today, I'm going to hit you.
他说我看着神的份上就饶了你一下了。
So I'm going to forgive you on the account of God.
我说哈利路亚神你的面子可真大了。
So I said, Hallelujah, God, you really do have a big account.
他还看在神的面上忍耐。
So he decided not to explode on the account of God.
但是我心里想啊。
But then I thought to myself,
假如你真的扁他的时候，
if you do indeed hit the other person,
我想接下来就是神要修理你。
And then the next thing is that God is going to repair you. God is going to deal with you.
我们是属乎血气的。
We are all belonging to the blood.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小小的定时炸弹。
And everybody, we have a time bomber in our heart.
什么时候爆发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And I don't know when it is going to explode.
每天在生活当中跟同事跟朋友跟家庭总有摩擦。
And every day in our lives, we have a friction with our parents, with our family members, with our co-workers.
不是每件事情自己都很顺心的。
It is not that everything would be very smooth according to my will.
也不是每一件事都是自己错。
And it is not that everything going wrong is because of my mistake.
我们会有委屈，我们也会受到冤枉啊。
And there are times that you have griefs, you have grievances.
有些时候我们传道人或者对教会侍奉的弟兄姊妹。
And sometimes for us preachers or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serve in the church,
好，有时好像做的越多，好像受的气也越多啊。
Sometimes that the more you do and the more grievances that you bear.
怎么办好啊？
So what should we do?
所以这些呢，常常是我们要更新的，要提醒自己。
But all these things are the things that we need to renew ourselves to remind ourselves.
这一点，神在这儿讲得非常清楚。
Now, about this, God is very clear right here.
那么究竟怎么跟神相连呢？
So just how to get connected with God then?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And this is a very significant issue.
在这一短短的八段圣经当中，
In this short eight verses of the passage,
我在你里面，你在你我里面，已经讲了八次。
I'm in you, and you are in me, and he repeated it eight times.
神非常注重这个问题。
God indeed does look at this as a very significant issue.
一个枝子只有从内在和这个树连在一起的时候，它才能从树得到生命的养料。
A branch can only receive the life nutrition when he is internally linked with the vine, with the tree.
这种连接是生命的连接。
And this kind of connection is a life connection.
是神把自己的生命在你身上延续出来。
It is that life extends, God's life is extended through your life.
因着这样的连接，我们才能结果子。
And because of this kind of connection, that is how we can bear fruit.
所以如果不连接的话，我们不可能结果子。
So if there's no connection, then we cannot bear fruit.
所以神说，如果你离了我，什么事情也不能做。
So God says that without me, you cannot do anything.
我们曾经是也看到一些基督徒。
At times we see some Christians,
或者他们自己在社会上已经有些名望，
and they may have established their reputation in the society.
他们现在看到这个主耶稣这棵树长得是多么的丰盛，多么的茂盛。
And they see the tree of Jesus Christ. It's so blossom. It looks so nice.
他们也想跟这个树连在一起。
And then they want to be connected to this tree.
但是常常不是内在的连接。
But then oftentimes it's not the inner.Link, the connection.
而是努力把自己挂靠在这棵树上。
Rather, it's just using your own effort to have yourself hanging onto the tree.
而挂得很高很高。
And you have it hung up high.
是人们老远一看就看到这棵枝子。
So other people would see the tree even from afar.
甚至有些传道人都是这样。
And even pastors or preachers may be like so.
我也常常提醒自己。
And I also often remind
myself. 我们绝不可以借耶稣来传自己。
We definitely should not preach ourselves on the name of Jesus.
有些人把自己十字架虽然举得很高，可是他的名字写在上面。
There are people who raised their own cross high, but then they put their own name on it.
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And it is a very dangerous thing.
我们知道，如果这个枝子上虽然也有几个葡萄根。
If we see that this branch does have some grapes there.
如果不跟树内在连在一起，而是仅仅是挂在上面的话。
But if it's not linked internally with the tree and it's only hanging there.
别说结出新的果子出来。
And not even to think about the bearing new fruit.
就是原来结的几个果子，很快也变成葡萄干。
And even the old fruit will become dried up very soon.
这个是一件很惨的事情。
And this is a very, very serious and bad thing.
那么怎么和神连接呢？
But then how to get connected with God?
那就是圣经。
That is the Bible.
神借着神的话语和神连接。
Through God's word to be connected with God.
我记得我刚受洗以后啊。
I remember when, shortly after I got baptized.
我穿衣从水里上来，擦干了衣服，重新换上衣服以后啊，我就问牧师了。
As soon as I got out of the water and I changed, and then I asked the pastor.
我说现在我是是不是基督徒了？
So am I a Christian now?
那牧师说，那当然，现在是基督徒了。
The pastor said, of course, yes, yes. Now you're a Christian.
我说接下来我还干什么呢？
So I asked, so what next?
那牧师说，那就读圣经啊，读圣经很重要啊。
Then the pastor said, so to study the Bible, it's important to read the Bible.
啊，我说好，没问题。
So I said, okay, good, no problem.
我回去一口气读了两遍。
So I went home and I just read the Bible nonstop and twice.
从创世纪第一页一直读到这个启示录最后一页。
And from the first page of the Genesis to all the way to the last page of the Revelation.
实实在在两遍。
Two times.
第二个星期我去到教会去了。
And then next time I went to the church.
我看到牧师说，我牧师，我圣经读完了。
So I told the pastor, I have finished reading the Bible.
牧师说什么？你读完了
？So the pastor said, what? You finished reading?
我说而且是两遍。
I said, yeah, I did it twice.
牧师说你这么厉害啊
？So the pastor said, wow, you are indeed something.
哎，我说这是读书人的一点恩赐了。
So I said, well, this is just a small gift of educator like me, scholars like me.
所以牧师说不能这么读圣经。
Then the pastor says that no, you don't read the Bible this way.
他说你必须一个字一个字想，细细嚼，慢慢念啊，就一天能够读两三节已经不错了。
So he said that you have to chew it and then swallow it every single word very slowly. And per day, if you read 2-3 verses, that's very good.
哎呀，我说我还从来没这么读过书啊。
And I said, oh, I've never.Studied this way.
这样读书心里读得痒痒的，多难受啊！
And to study this way, it's like itching in my heart. It doesn't feel good.
好像读了上句没下句一样的。
It's like that. I read the first half of it, and then not the second half of it. I didn't feel good.
都不能保证明天还是不是记得今天所读的东西。
And also, I cannot make sure that I can still remember what I read today when it comes tomorrow.
牧师说得很清楚，他说你必须把圣经当作你生命的粮养，慢慢地咽下去。
But then the pastor made it clear that you have to take the Bible as the food of your life, and you have to do it slowly.
然后消化。
And then you need to digest.
然后再进入你的血液。
And make it through your blood.
哎呀，我觉得很纳闷，这个事情很纳闷。
So I thought somewhat confused.
我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没办法这么去读。
So for a period of time, I just could not study the Bible that way.
但是有一次我很惊醒的醒过来。
But then there was one time that I just wo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那是我一次到 Chinatown 去。
One time I went to Chinatown.
纽约很快就下雪了。
And in New York, it snowed pretty early.
我从地铁钻出来的时候。
And as I came out from the subway.
一个妇女就杀了。我妈妈说我有点人来疯，其实人越多我越兴奋，人越多越兴奋。其实布道会就是这样，其实人越多真的是越兴奋。我们盼望更多的人得到救恩，因为这个救恩实在是你值得所取得的，是非常值得你所得到的。我们人生走过很多很多路，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从大陆从中国到了美国，这个路
就不算太近了，已经很远了，半个地球跟你绕过来了。所以人生路漫漫，路程何处是归期，何处是你尽头，何处是你意义，都是我们思考的。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都讨论了，人归根到底为什么不愿意信神，不愿意接受这个神啊？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中国人不信神找了很多理由，好多借口，有文化的，有历史的原因，有民族的原因啊。但总而言之，所有的理由加起来都包括着啊一个自己心里明白的一个内核，这个内核就是自己不愿意被管束，不愿意被人做主，不愿意受到约束，保留一块处女地，就是总而言之要我行我素，还保持这么一个权利。这个权利其实在说穿了啊，主耶稣来了以后就点穿了，在约翰福音里面，那就是人的罪，人因为有罪啊，就不愿意啊，不愿意接受神，所以种种理由、理论、借口、文化等等，说了很多很多啊。所以呢，有人常常说，哎呀，我很空虚，我很无奈。他说了一辈子空虚，说了几十年的空虚，最后还不愿意接受神，因为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挑战。世界是琳琅满目，外界是那么样的迷人，要我抛弃这一切，要隔断这么一个情丝，隔断这么一个年代，隔断这么一个社会的几代，实在是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所以真正得到救恩的人并不是太多啊，并不是太多。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个福音，能够思想这个问题，能够追求神的恩典啊，追求这个恩典。我们知道，虽然人有这么一个罪性存在，他不愿意接受神，但是在无数的事实面前，在漫长的人生当中，在我们常常思想的一些问题当中，我们也常常回避不了的问题，人到底活着为什么？人到底要不要神？人没有信仰只能支撑自己一辈子，这个问题实在是那么尖锐地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有个人说，我从小到大一贯靠着自己成长至今，你看我靠着自己从小学读到大学，靠着自己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也靠着自己拿到了博士学位，也靠着自己找到了工作，买了房子，娶了娘子，生了孩子，全靠自己，好像没有人帮他，没有人帮他，他想人帮都不找不到人帮。但是生活的面实在是广，人生的路途实在是遥远。我们有时候常常觉得这一部分因着是自己的努力成功了，人就不知不觉地会把自己成功的一面在放大镜上面放得很大很大，在这一个点上的成功就会把它放大的无数个侧面，掩盖着自己的一切。有时候在一个段时间里面的成功也不把它拉得很长很长，长到自己人生的尽头。其实这是都是非常可笑的。在学业上的成功不一定包含着你家庭生活的成功，你夫妻之间婚姻上的成功也不能够保证你对子女教育的成功，你子女教育的成功也不能保证你晚年能够度得安然。人生是漫长的，生活是多面的，所以我们因着这些种种的原因，我们既知道信仰的重要性，既知道这个神的信实，又不愿意接受它，甚至不知道怎样才算真正的接受。今天晚上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讨论怎样才能信这个神。翻开中华字典啊，辞海当中信仰这个词非常简单啊，常常与宗教相联系。其实我们饱受信仰的苦难，就是因为信的就恰恰不是一个宗教啊，苦难常常觉得有一种上当的感觉。我当时刚刚开始信的时候啊，信的时候一个牧师说，我问他究竟什么叫信仰，我愿意信主，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叫信仰。那个牧师就把希伯来书翻给我看，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啊，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什么是信？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大惑不解，所望之事和未见之事全都是没看到的事情，一个是希望的事情，一个是根本说了明白没看到的事情，这成不成为我信仰的根据？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嘛，不可思议。牧师说你好好思想， 我说我这个思想已经够丰富的了，我都想不出个所以来。其实信仰的真谛就在这儿，我们往往会把已经走过的路程，我们往往会把自己所做到、看到、摸到、证实了的事情作为整个未尽事实的根据。其实这是一个矛盾，人每天都得过着日子，今天睡下去保证明天会起来，充满着信念，今年都做着明年的计划，前提就是保证明年我还活着，充满着信心，车子开出去保证我还回来，因为都想那个前提，人人都得遵守交通规则。其实每天我们都离不开自己的信念，每天我们都做着一个计划，做着一个梦，所有的计划、所有的梦、所有的信念，它的前提都是未见的、所望的。那么什么是我们真正所望的，什么是我们真正所希望得到的？马太福音啊，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开来看一看，没有圣经没关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如果你们常去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圣诞节的时候，牧师一定能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有几个博士啊，从东方老远的地方啊，跑到伯利恒那个小地方，希伯来高原上伯利恒那个小镇上，去拜见一位刚刚降生的婴孩，据说他是神。拜见的过程当中，路过这个皇宫所在地，那个希律王，希律王听说有人来朝见天上来的神啊，那就大惑不解，也非常吃惊，也非常害怕，因为他们做了很多不义的事情，怕神的审判，同时也怕自己的王位得到动摇啊，被动摇。所以暗地就告诉这几个博士，他说如果你找到以后，你就来告诉我，以后我去拜他。几个博士继续往前走，找到了这位啊，这个是降生的婴儿，就拜见这位神。然后呢，拜敬不善，还把自己所带去的黄金、乳香、木药，当时最珍贵的东西献上。献上以后还不善，他还不听这个希律王的话，还照着圣灵的指示，悄悄地离开了伯利恒，没有去报告希律王。圣诞节，牧师常常会讲这些故事。我一听，听了好几遍了，每次听了以后，我都很受震动。我就觉得，为什么这几个博士傻得那么可爱？从大老远的东方，他可不像我们现在开着个车，这个几十迈的一个小时，窜一下就到了。他可从老远的东方，有人说东方就是中国，那可不是，那个东方指的就是啊，那个波斯帝国当时的波斯，从老远的地方步行走到这个伯利恒高原，啊，希伯来高原伯利恒小镇去拜见那个孩子，只是看到这个孩子是天上降下的神，去认定他是神，去拜见他，拜见不善，还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献上。我想，人为什么这么傻？这几个可是博士啊，虽然现在不像这些的现在 PhD 啊，做那么多的博士论文，读那么多的课程啊，甚至是名牌大学，跟我讲根本是谈不上名牌，但是博士这个词历来就是一个什么，是有学问的一个标志。他有那么多的学问，有那么多的高的地位，为什么会这么蠢那么傻？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常常说啊，博士最傻，教师最穷啊，都是博士是最傻，但也没傻到这么可爱啊。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啊？为什么这么做？他们就是非常执着。这他们的所做法就提醒我们，信仰的第一步就是执着的追求，认定了不放，一旦认定就执着追求，而不是疑疑惑，常在头脑中计算着、嘀咕着，哎，我信了到底对我有什么好处啊？看看别人信了以后，哎，张三你信了几年了？3年了，得到什么好处没有啊？还没有啊，看看我还得等一会儿再看看呢，再看看看看吧。常常去福音班，常常去查经班，常常听福音，听了就不信，小算盘滴滴答答滴答，算来算去好像信正的还是少，不信正的还是多，我可不能成为少数的傻瓜，要成为多数的精明者，反复思量，反复嘀咕着。这几个博士可不是这样，他给我们圣经上记着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提醒我们，你认定了这个信仰就执着的追求。他们可算是执着， 步行从希伯来，从波斯跑到希伯来高原，你不愿意自己走走看？这种追求实在是可贵。而且他拜见的可不是坐在王位上看似很高大的金光闪闪的那个宝座上的皇帝，是个小孩子。我当时非常受震动，受震动。我觉得信仰支撑自信啊，所谓支撑自信就是认定了执着追求，抓住就紧紧不放。信仰就是第一个要求。中国人是非常聪明，这个弯弯绕小小九这个肚肠啊，这个几道弯弯下来以后啊，那个算得可精细了。所以常常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一穷中国人就是一穷虫了。中国人算得太精明，都光算自个儿的小算盘，很精明，很精明。算什么呢？中国人算什么呢？怀古左右，四处观看，信的如何，不信的又如何，信之间长如何，信的之间短又如何，全职侍奉如何，不全职侍奉又如何，反复在估量着每一个人的情况。一听到信了以后，嗨，张三信了以后怎么他太太还会有车祸啊，马上又试探不上了，又组织他了，哎呀不行不行，还得等着看一看，还得看一看。那种执着的精神实在是缺乏，实在缺乏。这是一个民族的危机，这是个人信念的危机，认定了不敢追求，追求不敢执着，这是一个危机。这是可怜，这看上去是精明，实在是可怜。他试图把自己心里所有的疑难全部拿去，我可以告诉你，信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人，他不可能也把自己心里疑难全部拿去，因为只要他存在，只要他活在世上，他常常还会有 struggle， 还会有问题出现。因为他们有信心，靠着神什么问题都能解决，靠着神每一天道路神都会带领，所以他们就信。我们可不是，常常在犹豫着，要决志聚首的时候也看看周围的，没人决志可自己不干了啊。倒不是我这两次副招都不聚首，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们也别紧张。但是中国人就是这样，这个文化常常让我们自己不愿意投入，不愿意全心投入，不愿意执着追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非常重要。第二，这几个不是执着追求不善，追求的还要什么全然摆上，把自己最好的黄金、乳香、木药这三样东西，就是到了今天都是很值钱的东西，都是很贵重的东西，他全部献上。哎呀，这几个不是傻得可爱，傻得可爱，拜一下就算了嘛，还全部放上去干嘛呢？这是啊，干嘛呢？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在这个环境中啊，我刚刚信主以后，有人就听说我要读神学了，我的师兄师弟我的朋友都打电话来跑去见我，哎呀李林就得了得了得了，你已经够可以的了，你够可以的了，你在这种情况下信主，自己已经信了，不错了，已经可以了，你不要再做传道人，你不必做如此了啊，打住打住啊，还要叫我千万打住。他们去劝我，我根本不理他。结果我太太来了以后，哎呀，反复打电话到我太太，她说我们劝不住，你可劝得住，一定要劝住他，千万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因为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信了自己不愿意把自己奉献，这什么意思？那其实不是一个人的意思，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还要讨，他说你呀真傻，啊真傻，自己信了没关系，你听到得到都可以，可千万不要做传道人。因为中国人就不喜欢听到，哎，我说你错了，中国人要么就不知道，要是就知道，中国人就喜欢这个道理。后来有一个台湾弟兄说，哎，我突然想起来，他说经你这么一说啊，我有启发。他说台湾为什么很多人都不信基督？因为他们不讲知道，讲晓得。这个是开玩笑的，啊，所以我是觉得啊，人信了以后，在我们自己的文化、社会价值观念当中，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挣扎，就是我们要不要把自己全部摆上，怎样才算信？信就是全然摆上，执着追求全然摆上，那才叫自称自信。有些人常常在信仰的边缘上打擦边球，教会他也常去，你说他不信他也常常读圣经，你说他信实在看不到信在何处，没有那个动作， 没有那个行为，没有很多的改变。信仰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信仰是非常实在，你不执着，你不摆上，你就尝不到它的甜味，你就感觉到不到它的意义，感觉不到意义。我记得我刚刚啊，这个受洗之前，受洗之前啊，我们那个受口院的院长啊，就从加州不知道怎么听到这个消息了，就赶到那个纽约，那次请我吃饭。吃饭的时候就说啊，他说你还有多长时间这个研究项目就结束了？我说还有一年多吧。他说一年多啊，他说这样吧，你赶快就完成就回去吧。他说你们所长也要退休了啊，我们虽然没有权利任命你，但是我们还是有权利向政府推荐啊。这个所长位置可不小啊，啊，大家从大陆知道都是局级呀，还蛮大的啊。后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他说听说你最近跟教会打得火热呀。我说我常去教会，那没错啊，没错。他说你可别糊里糊涂受洗呀。哦，我就两眼就直愣愣的看着他，我说什么意思？这个一个搭一个一巴拉一巴推的是什么意思？我就心里就是犯嘀咕着，这个有诱惑，很大的诱惑啊，诱惑，这个我到底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时间我真的是没有心思吃饭，没有心思吃饭。后来终于忍不住了，我就说，我说张院长，我下个星期天要受洗了。他说你洗什么？他希望我马上就给否认掉。哎呀，我说我就是那个基督徒要信的时候要进行的那个仪式啊，就是那个洗礼呀。他看了我半天，你是开玩笑吧？我说我没开玩笑，我是真的，而且不是糊涂的。这个话全给堵死了，没有办，没有余地。好了，算了，吃饭，吃饭。我出来以后上了地铁以后，一路上嘀咕着。一路上嘀咕着，我说不出一个后悔，还是说不出什么。但是快到家的时候，我自己感到一阵轻松。我总要跟这个世界有个了断呐、我总要摆一个了断呐、我总不能老挂在上面呐、你必须做出个选择嘛，你该如何就如何。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之所以会犹豫，我之所以有彷徨，说明我还没有跟这个世界有一个了断，没有一个交代呀。我该怎么着？我总要碰到这个问题，今天不碰到，明天还会碰到。今天我终于把我说的要说出去了，我一阵轻松，我总算有了了断，我总算完成了一件事情。后来听到呼召读神学，啊，读神学，我这个丈人就120个不理解，什么叫做神学？应该是宗教嘛，怎么叫神学？他应该是学的是宗教嘛，怎么叫读神学？他在中央党校，他说这样吧，你毕业以后干什么？他说你毕业以后什么打算呢？我说毕业以后还不知道呢，要听神的呼召。听什么神的呼召？党的呼召都不听，怎么听神的呼召去了？我从来不听党的呼召，就听神的呼召。哎，我觉得跟他说漏了嘴了，我也说不清楚了。我说得了，我就不跟你说了。他就跟我太太打电话，他说那个小李怎么回事？他说那个搞了糊涂掉了，这几年在美国到底是发生什么变化了。我太太也不敢跟他多说，他说这样吧，你跟他说啊，毕业以后就到党校来，就是个你要他喜欢搞宗教就叫宗教哲学，好像是叫这个就教书去吧，当教授去吧。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回事嘛，啊，不是什么回事。其实社科院后来我们后来上任的所长到了美国以后也跟我说，他说所里很需要这个宗教社会学的人才，他说你如果兴趣也可以回去。其实我根本不是为了教书读神学，我就是神要附召我做装备，就做传道人了。只是所有这一些一定要把自己摆出去。我看了这个三个博士把黄金乳香木叶全显上，全该摆上去，我心里一阵痛快，一阵痛快。信仰就是如此，信仰就是如此。一个人不能将信将义，一个人不能是迷迷糊糊，一个人不能是半个脚踏下去，半个脚还在外面。痛恨这个世界又离不了这个世界的人是没有办法拯救的。虽然你讲起这个世界一大堆的怨气，看到这个世界一鼻子的不满意，一肚子的苦水，你不跟这个世界有个了断，你还是得不到拯救。你得不到拯救，你根本谈不到信仰。你看看这个三个几个博士回去以后，按道理讲，按照中国的这个角度上算一算呢，哎，他拜也拜了，该信了也献上了，回去再向西利王打个小报告都不错啊。 两下都不得罪嘛，啊？向西天王打个小报告，根据自己博士的头衔，这个学位，当个部长什么的，那是没问题嘛。这几个博士根本没这么干，就悄悄地走了。他这个整个的举动从拜、献、走这三个步骤，全部说明他们是全然摆上，那是真信，那是完全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上，那叫做信仰，那叫做信仰。信仰就是这样，信而养之，全天仰望神，整天仰望神，天天就是依靠神的带领，不给自己留点余地。信仰难不难？很难。真的难吗？也不难，看你怎么个对待自个儿。你把自己始终保持一块领地，自己一杆秤始终不肯放掉，什么事情都要从自己出发来看一看，来顾一顾，你怎么也信不了。看看张三像什么基督徒哦，跟我有什么两样？差不多。再看看李四，除了上教会这一门跟我不一样以外，其他都跟我一样哎。再看看我二麻子，哼，好像跟自己都没太大的变化。再翻嘀咕一下，哎，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信仰这么好，为什么他们都不信啊？你们为什么老拖着我？世界上的好事情都给别人占走了，唯有这个好事情就留着留给我的？哎，不可能，没那么好。你们看，好吃的都吃了，好拿的都拿了，哎，这个好事就留着我，我可没那么傻，要好好想想呢。这一把秤放在自己身上，始终不肯放走。你不放走，永远神进不到你的心里面。一个仓库里面堆满了东西，有什么东西再可以往里面塞？不可能嘛！你不掏空自己，有什么新东西装得进去啊？从伊甸园开始，神和人之间的一场斗争，就是神要人不要抓权，你要听神的，说这个果子不能吃，你就别吃。可是人就将军就坚决不相信这一点，我就非吃。为什么非吃？因为吃了以后可以像神一样分辨善恶，像神一样，那太诱惑人了。有神那么的盼望，我为什么不去干？人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能够像神一样。你看中国人那么多的道家功夫，什么功夫练到最后都想把自己变成像神一样。我以前小时候啊，我们家住在城隍庙附近，有时候也悄悄地有些小吃食摊放在那地方，号称小神仙啊。那很多的算命的就去了，小神仙就去算命了。你到台北台湾的高雄的路上你走一走，那就更多了啊，那就更多，到处都是小神仙，都号称神仙啊，号称神仙。在地界上的指望就是成神嘛，人就是这样，因为他想自己成为神，所以就不愿意把祖先交出去，他不愿意信神。基督教的信仰说穿了也是非常challenge级的一件事情，它跟其他的就不一样，你信了就要把自己给交出去，所以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个信仰。有些人说你们基督教非常 cheap， 只要口里相信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信了。你试试看，你试试看，你信了以后你试试看，你每天要背上基督的十字架，背上你自己的十字架，每天跟着基督走，你走走看。这是世界上非常掐了你的一件事情。世界上所有的信仰都好像可以拿到很多 benefits。 我认识一个杭州大学中文系的，那个人很聪明，他受洗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见他，后来我们去探访他，到他家里，到他家里一看呢，哇，墙上到处挂的都是泥菩萨、关公，一个不落，全部挂了。哎，我说你怎么回事？你作为基督徒可不能拜偶像啊。哎，他说你呀，不要太死心眼了，这个年头啊，不能做人那么死心，要灵活一点。看你还应该叫李灵呢，该要灵活。我说什么灵活？他说你知道这个神不要少拜一个嘛，漏掉一个是麻烦。你要漏掉一个神，假如真的是显灵的话，你不倒了霉嘛。现在要 double insurance， 你就宁可多拜，不要漏掉。我就看到他傻掉了。哎呀，你真聪明啊！这个神一个不落，全部要盖拜的全部拜，一个不落。我说你当初为什么信基督啊？人们都说基督胖娃大，我为什么不信啊？哦，我说你是这么干的。后来我到了台北以后，我到这个龙山寺一看呢，龙山寺所有的菩萨都有，还多了一个菩萨叫无名氏。 他说无名神也拜，为什么？他说总有一些神我们不认识的嘛，你不拜了得罪了他何必呢？要人是真是聪明啊，人真是聪明，真是厉害啊，就翻来覆去命自己的小脑瓜子盘上去，就是不肯信。聪明反被聪明误，人太聪明了，中国人尤其如此。你作为个人，你跟其他的民族所有的人种比比看，中国人都是很聪明的一个人，非常聪明。有些人是很聪明，有些人傻的也可爱，谨慎的也可爱。我前年冬天纽约那个雪大下了多大，嗨，那冷得不得了。那个星期五晚上，我们正在查经班里活动，我们一个师母就带着一个武汉的一个武汉大学的一个物理系教授来见我。他说这个姊妹，他说一定要找大陆的团契，他说这找到我们团契来了。我说好啊，我说你怎么会找到这个教会来了？他说他没关系啊，我都不想来教会啊，他那个女儿现在慢慢长大了，在学校里面跟同学们在一起啊，那个同学老嘲笑他，他说你家不信基督啊，不信神呐、啊，以后要下地狱的。那孩子整天吓得哇哇叫，就回来都拖着他妈一定要去教堂。他说如果你们实在不愿意去，他就一个人去了，原因就是他不愿意下地狱，你们下地狱是你们事儿。这个爹妈就拗不过他，没办法，就是那既然去教会也去个中国人的教会吧，就查了一个电话簿，到处查到华林教会，开了个车就过来了。那个冬天雪颗真大，外面冷，趴坑了，冷得不得了。他母亲就带着他女儿就进了教会，跟他谈话之间呢，谈呢，我知道他来美国已经十三年了啊，也算是个老美了啊。哎，我突然就问他，我说你先生在哪里啊？他说他先生在外面趴坑道里面呢。哎呀，我说趴坑道这么冷，你怎么一个人在外让他在外面呢？他说他不愿意进来。我马上冲到外面，看到趴坑道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在跑步呢，就绕着个车子在跑，他冻得不行了，在那里跑，不断地在绕着车子在跑。哎呀，我赶快就上去，我为什么你这个冻得这个样子，为什么不去里面走走？哎呀，他说我不知道这么大的building里面在干什么啊。我说你是个什么意思？他说社会很复杂，这么大的building你看总是有人支持的，我不知道是国民党造的还是哪个党造的。哎呦，我说你这个脑子里这根弦绷得可真紧哎，死不肯进教会，他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不知道这是一个堂堂的教授来美国十三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他非常谨慎，聪明不聪明？很聪明。蠢不蠢？太蠢了。他竟然对教会是这么一个理解，他根本就不知道，不知道就不敢尝试一下，去看一看问问都可以吗？一种恐惧的心理，人尽管到了美国，一把锁还是紧紧的盖人家给锁着。俄罗斯作家雷蒙托夫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什么？是你自己的头脑。你把自己紧紧的箍在那个地方，紧紧的箍在那个地方，步步为营，步步计算，凡事做估量，反复思量，哇，精明无比，何苦如此啊？活得那么累，活得那么紧张，看到谁都不顺眼，看到谁都不相信，太紧张了，太紧张了。神给了你机会，到美国这么一个宽松的地方，无人管辖，你可以尽情的释放你自己。不行，这把锁还紧紧的锁着，宁可把这个钥匙交给别人，你跟我保管着啊，他把自己给锁起来。这个帕克纳的事情让我感到心里非常难受。教授，堂堂的教授，你说没学问，那当然是很有学问。什么叫没学问？堂堂教授，你说没见识，在美国都生活十三年了还没有见识。中国这块土地上，虽然我们在座的都是从大陆来的，可是你们跑到大陆去，就像一滴水进了沙漠一样，全给淹掉了。绝大多数人还是没有机会到美国来的。论知识，论眼界，论见识，都比谁强啊，都比谁强，可是就不愿意把自己松开，不愿意对自己来个哥白尼式的转换，一碰到信仰问题始终不肯开窍，紧紧锁住自己，好像脑子里一大堆的问题要解决。其实我可以告诉你，这些问题虽然世界现在还没有解决，我跟你讲，永远不会解决，因为新问题永远会出现，只要你不愿意接受，永远有问题作为你的借口，作为你的拦阻。 永远如此。今天是学术的，是不是有学术上的问题？明天有社会上的问题，后天就是有人本质的问题，以后有家庭问题，然后又有社会的利益问题，个人的利害关系问题，和同事相处的问题。有些人提出个理由，不信任理由还要奇怪，哎呀，我这好朋友都没有信，我一个人信信的影响朋友关系嘛，影响朋友关系，理由实在太多了，实在太多了。今天我是传道人，传道人的特点就是言必成耶稣，传道人的职责就是领人信主，这是我的职责。有些人说，哎呀，你这个推销员真累啊，我说我可不是推销员，那我可不是推销员，我是和事佬，和事佬，我就是劝你们跟神恢复关系，重新和好，那叫和事佬，苦客苦心。但是我也根本从来不指望用我的话语可以打动不信的心，从来不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用他的语言可以把一个人领到神面前。1996年4月份的时候，我在这个加拿大卫生省学院啊做一个 presentation， 结束以后有一个香港来的牧师跟我说，他说你们大陆来的人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他说自己不信啊还可以领到别人信主。我听了汗毛都竖起来，还有这种事？我想看到这个，他讲的是讽刺我呢还是讲真的？他讲的是真的。我问下来才知道，那些弟兄姊妹啊，他真有心，他知道这个信仰是好的，他知道这是有真理啊，他知道是真理，他也知道这是很需要的，但是他就不愿意自己先踏上去，他不愿意像这个几个博士一样的全然献上。怎么办？哼，找别人试试看吧。啊，哎呀，王弟兄啊，这个基督很不错啊，啊，你要信了他，可是什么都好了。三下两下，真的把人家能信住了。他自个儿不信，这个牧师傻掉了。这个牧师想，我还碰到没碰到这样的情况呢。大陆人受了这样的教育，在这么一个社会当中成长过来，确确实实来讲，我们有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这现象之一就是我们常常会置身于语言和理论之外，来玩弄这些语言，非常可怕，非常可怕。我们会操纵这些语言，我们会置身度外。有时我们信了可以，我们信的你都不明白我是真心假信，那种伪设，那种语言的修饰，我们可以学的是淋漓尽致啊，非常厉害，非常厉害。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个是一个悲哀，不值得你欢笑，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悲哀。因为我们已经很少有人真正感受到自己的生命了，真的，这个不值得你可笑。我为什么会毛骨悚然？我为什么会吓一跳？我就觉得我们已经在这个语言的笼罩之下，已经忘记了自己了，忘记了自己了，忘记了自我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人活在世上却不知道自己是谁，人活在世上却是把自己也当作一个工具，那是真的是可怕，真的是可怕。所以讲，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心中无神就心中有鬼啊，他不信神就有鬼啊，这可是一个反比关系啊，啊，反比关系啊。因为你心中有一样东西在阻挡着神的进来，为什么阻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很多很多一种奇奇怪怪的现象。我跟你们举个例子，人类在信神的问题上也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计算方法，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这是17世纪法国哲学家啊布莱斯普斯凯啊提出的一个理论，很有意思。他们对神是否存在、要不要信神这件事上做了一个非常精确的数理推理啊，用数论的方法来推理。他说，假设神存在还是不存在，哪方面的可能性大，没人知道。如果说把神的存在可能性作为一，那么不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个数字当然也不知道。 但是无论如何是可以用有限数字来表示的，我们就把它假设为 n， 啊，这样神是否存在的可能性就可以用一比 n 来表示了。啊，这个工程也不错啊。接下来是，但是如果真的神存在的话，那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因为它完全等于向全人类承诺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幸福。如果真的不存在神，我们只能享受地上非常有限的幸福，有限的幸福。我们用无穷大来表示神带来无限幸福，啊，用小 a 来表示有限幸福，它的比值关系就是无穷大比 a。那么用相信神，又相信神的无穷大的比幸福，这个比喻就是一比无穷大，还有一个是 n 比小 a， 一个不定数字比小 a， 是一个肯定数字比无穷大，你会选择哪一个？傻瓜也会选择前者啊，他反复思量，当然信神可靠性大了。哲学家是非常精明的，啊，哲学家非常精明的，他做出这个数理统计的结果，他认为信神可靠性大，还是信神吧。世界日报在今年1月19号、20号连载日本小说家啊，这个阿岛田高的小说，他做了把这个公式用换一种语言来计算，那非常聪明。他说，人有四条出路，第一，相信有天堂和地狱，所以行善积德，死后果真上天堂了，这是一种出路。第二种出路，相信有天堂，啊，有地狱，行善积德，但是死后什么也没发现，也没天堂，也没地狱，就是说白干了，白干了啊，那就消失在黑暗之中，没有痛苦，也没有快乐，消失了。第三种，不相信天堂和地狱，所以任性放荡，死后发现天堂和地狱俨然就在自己眼前，等在那里，这个命运可想而知，非常可怕。第四，不相信天堂和地狱，时刻什么也没发现，消失在黑暗之中。所以他说，第二、第四当然不值得选择，因为没有选择，不选就选第一和第三吧。这个第一和第三当中啊，这个第三这个很可怕，第三很可怕。到时刻真的是有天堂在那里等着审判的时候，那是太划不来了。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看，哲学家和小说家都做出了这么一个选择，那是精明的计算的结果，都做出了这么一个选择。我不知道你们的计算是如何。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当中还有多少人没有信？举个手试试看。请把手举起来。一个，两个，还有谁？还有没有？没有信。这样的计算，符合不符合你的计算方法？人们都在计算着信仰，你看看他算了一件非常精明的，他从自己信和不信反复思量、反复比较过程当中，觉得信非常可靠，很重要。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通过计算来获得自己的信仰，信仰要像这几个博士一样，要全然摆上，要执着的追求啊，要义无反顾，这才叫做信仰。要把自己全部摆上，全部献上，义无反顾啊，一辈子走到底，一竿子插到底，这叫至诚至信。你就会尝到这个信仰的甜头，你就真正感到信仰的意义。要不然是这个脚踏两头船，这个怀古示咒而言他，这个信其有，又信其无，就是说也说不清楚，信也信不清楚，那什么都没捞着。面对这么一个危机，面对这么一个心理状态，我们怎样向自己、向这个世界做个了断？我们怎么处置这些问题？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要回答，回答了也没用，不回答也没用。究竟该怎么来对待信仰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大道理的问题，是你实实在在，你把生命放在什么地方，你把生命是放在神的手上，你要过个有意义的生活，你把每天都有目的的活着，你活得非常充实，你从来不感到厌倦，你要有平安有喜乐，你毫无紧张状态，你不需要跟任何人去比较竞争。你要不要这样的生活？你要不要这样的生活？没有太多的道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地质学上、心理学上、什么学上那么多的学问当中解决问题以后才信的，没有。但是他们信了以后，照样是个地质学家，照样是个生物学家，照样是个科学家。信仰的挑战就在这里，他向你生命直接提出挑战：你要为谁而活？你要究竟怎样活法？人生和信仰相距甚远，也咫尺天涯。一个不信的人谈到人生的时候，好像是根本不需要顾及信仰；一个需要信仰的人，他也发现 每天的人生都离不开信仰的支撑。他相距甚远，也咫尺天涯，就看你一瞬间你是怎么把握，你是怎么决断。人人都如此，无一例外，无一例外。无论是你是对自己个人，是对自己家庭，是对自己更大的抱负，怀着对民族的负担的话，其实你都别无选择，你都别无选择。因为太多的事情放在我面前，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机会也是很难得，很难得。我也不常常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我们在美国生活有长有短，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有些更加顺利一点，有些可能更加磨难一点，每个人经历也不一样。有些人很多事是非常顺利，有些人是非常艰难。但是前面的路我们还要往下走，生活并没有到此结束，人生也没有到此结束，你我还承担着非常沉重的责任。假如你是认真生活的话，你会感到这个生活的重担是非常的沉重。假如你是一个认真的话，你知道你不仅仅对你自己的一生，还对着你的后代同样怀有重大的责任。信仰对人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情，我们都有过同样的经历，也受过同样的教育，也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过来。我们提到信仰并不陌生，由于不陌生的原因，所以我们才变得非常谨慎，这一点都是亲有可原，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到救恩真正来的时候，当真理已经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当你别无选择的时候，你再犹豫就不应该了。如果说我们以前是无知，无知不成为其罪，今天你是明知不犯，你明明知道这样你还坚持不做，你是明知故犯。这个与你、与你家庭、与你自己的心灵状态都是不相符合的。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和信仰不是一个
Subway.
一个妇女就杀给了我一张单张。
There was a woman who gave me a flyer.
我觉得又是什么广告了。
And I thought it's one of those.
我刚刚要扔，看到上面有个十字架的标志。
And I was just about to throw it away, and then I saw a cross on it.
呀，我像是一个福音单张。
And I thought, oh, it's a gospel flyer.
呀，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中年妇女怀孕的一个中年妇女。
And then I looked back, it was a pregnant woman.
披了一片滑雪衫
，and she had a ski coat.
站在，我站在那里看着她
，and I just looked at her.
我就走上去就问她
，and I walked up and I asked her.
我说姊妹，你是哪个教会
？and I asked the sister, which church do you belong to?
但是她一讲话以后，我就没办法说下去。
But then as soon as she started to speak, I could not continue.
因为全都是广东话。
Because it's Cantonese.
我知道这是从香港来的一个姊妹。
So I came to realize it's a sister from Hong Kong.
是一个衣厂的车衣工。
And she was a worker in a knitting factory.
好像没有太多的文化知识。
And she didn't look to be very highly educated.
可是我亲眼看到，这就是基督徒。
But then I saw this is Christian.
我读了那么多的圣经。
And I've read so much the Bible.
好像吃一块大肉一样，怎么下去也怎么出来。
It's like I have eaten a big chunk of meat. The way I eat it, and it came out exactly the same way.
一点没有消化。
And I didn't digest a bit.
所以也没有果汁。
So there's no fruit.
因为没有生命的连接。
Because there's no life connection.
这位姊妹。
And this sister.
我相信她不会在一个星期里面读两遍圣经。
I'm sure she does not read the Bible twice in a week.
但是我相信她用自己的行为证明她读了多少。
But then I believe she demonstrated through her behavior how much she has studied.
她知道了多少就做多少。
And she does how much she knows.
一个怀孕的妇女。
And being a pregnant woman.
在雪地。
In the snow.
撒福音单张。
And passing out the gospel flyers.
啊，我感动了很久。
I was very moved for quite a long time.
我觉得是神用他来警告我。
I believe that was God who uses this woman to warn me.
好像你不要以为你会读书。
And it's like to tell me that don't think that you are a scholar, you know how to study.
有人用生命来见证圣经。
There are people who witnesses the, who witness the Bible by their lives.
你只不过会讲圣经而已。
You are only a person who knows how to talk about the Bible.
我这时候突然就感觉到自己有一种变化。
And then from there on, I found that I have some changes.
我觉得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果实是多么的重要。
I come to realize how important it is for a Christian to have the life fruit.
跟神连接才是我们生命的出路啊。
And to be connected with God, that is the way that we lead our lives.
愿神祝福他的话，愿我们都能遵循他的话。
May God bless His own word, and also may all of us follow God's word.
我们一起祷告。
Let us pray.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话语。
Heavenly Father God, we thank you for your word.
你让我们不仅知道要结生命的果子。
You make us to understand that it's not only that we need to bear the life fruit.
你更让我们知道要紧紧地和你连在一起。
But also we need to be connected with you tightly.
因此你是新生命的源头。
Because you are the source of the new life.
我们只有和你连在一起。
It's only that if we are connected with you,
我们才会有新的生命。
And then we can have new lives.
我们才会有新的果子。
And we can have new fruits.
求神继续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
We pray that God you continue to bless every brother and sister here.
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
So throughout our life growth experience.
祝福我们每个人结出更多的果子出来。
And bless us so that we can bear more fruit.
我们感谢神。
We thank God.
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We pray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men.